在讲律法的时候，我们讲神在世上所设立的权柄。昨天我们曾经提到，从罗马书13章那里讲起，还有彼得前书讲到这个权柄，我们特别说，在这个不信上帝的罗马帝国的这个权柄里面，神所做的工作呢，也是一样的丰富，也是一样奇妙。这就是你们在看两国伦理的时候，路德的书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啊，就是神是一位神，独一的神。我们必须说，这位神没有两样的砝码。但是这位神在治理这个罪恶世界的时候，的确分了，用了两个方式来治理啊。就我姑且这样说，看得见的部分，看得见的部分。他是我看得见的部分，他是把它交给世上的政权，用法律来统治；看不见的那种属灵的，那个是用福音、用上帝的恩典来统治。这个我们需要举很多例子，慢慢来说明。我们现在继续先来看这个权柄哈，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24节。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上帝。就是在说在最后的时候，基督把执政、掌权、有能的都灭了。这个执政掌权的是什么啊？我们先看这段经文。昨天讲到罗马书13章，权柄都是出于上帝，这里呢？权柄，他用的是执政掌权有能的，那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讲法，但是你从字面上来看啊，各位看圣经啊，先不要被那些神学家唬住了，就啊你不懂原文，你不懂什么，看不懂，这些都是胡说八道的话，而且都是要再一次要表示自己很重要，你要来上我的课，你要来买我的书，其实这我都觉得好像宗教改革没有发生一样。宗教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路德说，平信徒都看得懂圣经。现在神学院讲的就是平信徒看不懂圣经，因为他们不懂背景。你看最近校园还华盛还出了什么新约旧约背景注释，我看真的要吐血。那除了让你觉得哇，作者好有学问哦，这个字的背景是什么，并不能增加你的对圣经的了解。各位，你懂那些背景有它的帮助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相信上帝。不是偏待人的，神并不是写圣经只给学者看的。我们不要懒惰，我们学习是很重要的，我们也不要骄傲，我们谦卑学习很重要。但是呢，我们不要变成说，好像说哦，上帝的话要多么有学问的人研究历史文化，他才告诉我们。事实上，如果你忽略了圣经是上帝拯救人的，认识上帝。而且是让每一个人，不管是大人小孩，都能明白的。你忽略了这个最基本这一点，你看不懂圣经了。所以你对看圣经要想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慈爱来看。好，那对不起，扯远了。就是当讲到这个权柄的时候啊，学者也有很多的讨论。那我们也先不要，就那些讨论可能有价值，但是也多半的情形也都是把你带到我们所谓的见树不见林了。就看到很多的那个枝节的部分，大方向没有抓住。你现在看这里，基督将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都毁灭了。那不管这是什么，有人说这是堕落的天使，有人说这就是政权。不管这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些是一些，反正是上基督要把它灭掉的东西，那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了。但是你再看它，就字面的，你看字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执政掌权的。那就是我们说的有权柄的东西嘛。那这有权柄的是什么？我们就在自然想，今天在社会上，在这个世界里有权柄的是什么嘛？或者有权的是什么？有权力的是什么？这应该不太难了解。这个英文就是 power、authority 这些东西。那在这里就是把这个权这个东西，把它好像。具体化了，变得像人一样的东西哈，这个有执政掌权有能的，我们就直接这样想嘛。 那这就是指马英九嘛，这就是指陈水扁嘛，这就是指国民党、民进党、共产党、民主党、共和党，这就是指奥巴马，不管好或不好，这就是指拿破仑，这就是指这些有权的嘛。好，那你就再想得清楚一点，有权的岂是只有指这些政府呢？谁是有权的嘛？有权的不只是政府，有权的也包括大公司，所以郭台铭也是执政掌权的人之一，所以蔡院长也是，所以我也是，我也是，对，各位，我们昨天看到的彼得前书，做丈夫的也是，做父亲的也是，就是你有权嘛，你多，警察也是，就是上帝在管这个世界的时候用了执政掌权有能的，上帝不是直接在统治，上帝借着不管好或坏，借着各种不同的权柄在掌管这个权柄呢，有能力的。如果你再想一下，不只是政治上的，你也可以想到权柄也包括金钱上的，金钱政治，金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这个我们需要知道。金钱、政治还有什么东西是有权柄的啊？你也应该能想得到，知识也是有权柄的，知识就是权力，知识就是力量。你金钱、政治、知识、科技、文化也是权柄，就是能力了，权柄跟能力。譬如说你写一篇文章，发表一些发表一篇演说，可以让几千几万人都像希特勒煽动起来，甚至温和的权柄也可以是很大的权柄，包括甘地用不抵抗主义，或者马丁路德金恩用不抵抗的那个方式，用单单用他的口才或者他的，你不管说煽动或者不煽动，就是这都是权或者能在人间，上帝借着这些在统管，而上帝是这一切全能后面的独掌权柄的那一位啊。各位如果要再讲的话哈， physical 物质上的权和能也有，你可以说核能电厂是全能，你可以说火力发电厂是全能，你可以说水是全能，你可以说大自然台风地震这全能。各位我再一次说哈，你要想象力丰富一点，不只是政府、国家、老板、牧师，就是父亲、艺术、文化，这里面都有上帝赋予在万物中的全能，不管有没有意识。那再讲不是说客，不是说笑话，各位姐妹，你的美貌也是一种全能，那美貌可以笑一笑，哇，城墙都倒下来，那叫倾国倾城嘛，对，就是这都是。那智慧当然也是，那我们也可以说，在这所有这些全能里面，上帝所赐给万事万物的里面，自然界的、人文界的里面，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这些全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负面的因素，就都有一些堕落的因素。那你们也听过权力使人腐化，权力可以使甘地也腐化，马丁路德金恩也腐化，我们通常想到就是蒋介石啊、毛泽东啊这些人腐化，或使我们自己，或使郭台铭腐化，这是使各样都有腐化，但是也都在上帝的使用当中。而在上帝使用的时候，各位我讲的每一个字哈，我都希望各位去想我讲错了没有，你们不要听老师，我这个全能也是堕落的全能哈。你要，当然你的思维也是堕落的思维了，但是我们有上帝的光照，我们这种希望能够有圣经来引导我们，就是我讲的这样讲的对不对，表达的对不对。那我自己是在想，因为这个也跟路德的你们看的是息息相关连在一起的，就上帝借着权柄，借着各种不同的权柄在这个世上治理，这个不管小到最小的，你的心脏失去了能力，心脏也有那个能力，就会死掉。这自然界的，然后一直扩大到人文界，这些东西都在上帝的掌管和使用中。这个掌管使用，我们昨天看到的罗马书 第十三章特别强调的就是在人文界的权柄不是堕落的，这里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这里最后要被上帝都毁灭的，是堕落的，是有罪恶的，但却也是上帝使用的啊。这里当然你可能马上就会想到我要讲的，这也是路德一个特点，就是对权柄的顺服哈。好，不过我们继续看几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好，所以我们作战的对象呢，各位你就再看这个经文，我们先再一次说，我劝你先不要先看那些解经家讲一些什么多大的学问，甚至也不要听老师讲的是什么，包括我讲的，你就先看这个经文，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上帝这个字告诉你的是什么，你敬畏上帝，用你的脑袋去看。而我们在征战，显然我们有对手嘛，我们对手又是这个几个字，执政的、掌权的，那你也看到我们刚刚说管辖这幽暗世界的，然后这里下面又讲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好像哈，保罗在这里把不管是罗马政府或者是任何一种文化制度呢，在管辖这个世界呢，你乍看之下这句话只是在负面的，我们在跟这些坏蛋征战，但是你再看一看，你就也知道在这负面里面有正面的意思，就是这些执政掌权的，甚至他们可能有某种程度是属灵气的恶魔，但他们是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是上帝借着他们在管理的。好，现在我们就可能要想更远一点了。在我们昨天已经提过了，在神使用的这些权柄里面，这可以想到很多，我们现在主要先讲到宗或者政治上面的，我是反对中国人的那种宗的观念哈。刚才其实也有人问了这个问题啊，问了类似的问题，那我就再说，各位我们要非常小心，如果你们看哈，我想你们当中有人上华生的课或者自己喜欢自修的哈，可能已经看过了，那个就是有一个尼布尔写的《基督与文化》，就基督徒跟这个世界是持什么态度，那尼布尔说基督徒对这个世界或世界的文化呢，大概分五种态度，其实它分的可能复杂一点了，有的可能一种两三种就可以。他第一种呢是基督反对文化或者反对世界，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有一些基督徒呢根据圣经的教训觉得呢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敌对的。那在我们在座当中呢如果我们出身是比较基要派的，我们也会有这种看法，这个世界是非常邪恶的，那这个管辖世界的那个政权呢或者这个世界一切权柄也都是邪恶的，基本上是不好的。我们基督徒勉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生活，我们都在劳苦叹息，我们天天希望死，当然基督徒又怕死，跟世人一样哈。就是以前我们曾经有的，尤其在基要派里面的那种观念，就是这个世界罪恶，我们在世界上是寄居的，是客旅，我们不是长存的家，这里不是我们家，我们要迟早要离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做见证传福音以外，就是只有在忍耐，这种是以前基要派老派的想法。那么这种想法呢，现在在普遍的神学教育和普遍这一般的这个基督徒，所以有见识的基督徒，像校园团契啊、华神啊，这些都是非常看不起的。这种我那种都是没读过书大老粗啊，他们那种我们现在不是。那第二种呢，尼布尔说，很多人的态度呢是基督徒是属于这个世界文化的，那个就是所谓的新派了。这种呢，我们大概也不会接受。就是这种讲法，就是基督徒呢其实跟这个世界呢是水乳交融成为一片啊，我们 也学习迦南的风俗没关系，我们也本色文化也没关系，我们吸取这个我们老祖宗的清明节拜祖先也没关系。像你这种就是很多新派的甚至会讲到说啊，整个圣经呢都是世界文化的产物，也没什么上帝啊什么，就是只是文化把它变成这个样子。那这种呢离经叛道很明显，所以我们基督徒一般还是不太接受，起码华人的。那第三种呢，尼泊尔就是说是天主教式的。各位，这五种可以把它浓缩成一两种啊，你两种或三种，你可以自己去想想看啊。就是天主教的态度呢，就是基督呢，基督教跟那个文化哈、啊，跟这个世界的文化，这个是一个基督是比文化要更优秀的。就这个世界的文化呢，这世界的一切呢，有它的好处。你们也会看到天主教不是那么一天到晚讲人是罪人，这个世界呢有非常多的美好的东西，这些美好的东西呢，所以天主教有这样的神学，以至于你就很轻易很容易看到天主教的神父也好，天主教的教义也好，天主教的教堂也好，他们完全能够接受这个世界上的富丽堂皇。你看天主教神父通常都很有学问，比我们基督教有学问多了，然后天主教的那个建筑物呢又很漂亮啊，不要说去圣彼得了，一般看起来哇都比较庄严肃穆一点，他们的作家文化素养也比我们好得多。天主教的讲法或根据尼泊尔讲法，就好像天主教是在说啊，这个世界呢有它的价值，文化有它的价值，但是呢只有到某个程度，这个程度就是说可以在世界活得还不错。天主教讲也很讲自然的法则，神还是使用它，可是呢到了要得到拯救要到天堂呢，你就得换一匹马了，你要换恩典了。自然界呢，天主教也不能不承认是堕落的，因为他们还是要肯定圣经是堕落的，但他们不觉得堕落的多严重，还不错了，只是堕落最少到一个地步，就是你没有办法到上帝那里去。但在这个世界上呢，要如鱼得水，水乳交融，你学着世界上的东西很好的。所以天主教也，你看什么这些什么善国喜主教啊，或者你到辅仁大学去啊，带头拜妈祖也可以啊，妈祖跟拜玛利亚差不多了哈，祭祖啊都可以哈，这个世界的东西没那么可怕，你信靠上帝就好了。各位，这三种里面，我想说到目前为止啊，尤其知识分子啊，可能不只是华人的，最喜欢的应该是天主教的，因为这种最自由了。这种呢，既可以信靠上帝，哇，可以非常诚恳的信靠上帝，又可以祭祖，也就是跟这个世界的文化呢，可以没有丝毫的冲突。这我们最喜欢，因为我们说真的，我们也并不喜欢冲突嘛。那第四种呢，尼泊尔所做的分就是基督跟这个世界，或基督跟这个世界呢是一种既冲突又合作的状况。他说就是路德这种状况，像路德又反对理性又赞成理性，又反对权柄又赞成权柄，就是一种，这一种呢是比较不容易形容的，但就是一种既是冲突又是合作的状况。那第五种呢，就是今天哈、长老会啊，还有很多人都很以为是最好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改造文化的，我们把这个世界改变得更好。哎呀，各位，这又是想当然嘛，是对嘛？我们基督徒就把这个世界改得变得更好嘛？那尼泊尔所提出来就是加尔文，加尔文就是要改变这个世界的，我会觉得这五种的分法不是最恰当哈，我觉得昨天我们提到韦伯了，我要再说哈，就是如果你真的去看加尔文的著作的话，加尔文、路德，甚至天主教讲法，有一个基本点，就是他们的观点其实是跟基要派有一个最基本的是一样的。就是即使是天主教，如果他还是正统的，也会说这个世界是全然堕落败坏的。 只是天主教常常在实行的时候不那么讲啊。就这个世界是堕落败坏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是完全需要依靠上帝，我们不能爱这个世界，我们仰望将来。也就是说，我自己是非常基要派的，我觉得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图像是这个世界是坏到极处，不是我们家，我们家在天上的。这种都是，各位，这个都是落水狗，这个都是人人喊打的啊！就我这种立场，你们如果讲出来的话呢，论坛呐、校园啊，大家都会骂你。哎呀，这是什么时代？你还这个样子，还去上这种老师的课，这是简直是糊涂到极点了。好，可是我刚刚讲了，你听我的课，听任何人课，看任何书，你自己要看想一想，圣经是怎么讲的。那我的最高标准是圣经，如果你不否认，你否认圣经的权威，那我们就没什么话好谈。圣经最高的标准权威，我觉得在新约和旧约我看的时候，我看在加尔文、在路德、在这些伟大的给这个世界有正面价值的贡献的圣徒身上，他们都有一种基本的否定世界、舍己、完全肯定上帝的态度。而就像我昨天讲，就只有在这种态度之下，你才能给这个世界一个正面的看法，一个正面的作用，你才不那么容易被这个世界收买。对不起，我也不是在谈政治，我看国民党、共产党，现在民进党也差不多，就是大家都不了解自己的软弱到什么地步，所以这些从政的人物，他们常常是因为看到这个社会的制度和人实在太坏了，然后或者是受痛苦受太多了，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提倡一些好的理想来改变。可是他们大概很少人能意识到他们自己多么容易被这个堕落的世界所腐化。所以那些理想主义者，不管是改革派或者革命派呢，我说的不好听，都很好收买。你说哪里啊，各位，很好收买，如果很难收买，那就出的钱还不够高。你钱够高都会被，我看都容易被收买。我看俄国、中国我是比较熟悉，台湾我是在这里长大，我看到这些人，民进党的那些领袖们，我其实真的都很佩服，就跟国民党早期有一些我很佩服，那后来都被收买了。就是你给钱，不管是资本家给钱或者谁给钱，就都容易变成谢长廷式的人物。那个有个台语是不是就是什么卧底的，我不谈这个事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啊，就是这个事情实在历史上太多了。如果你看中国共产党历史也是一样，他们很多人啊，真是就被收买了。各位，我们也是一样，基督徒啊，就又是像那个小和尚一样，天天在山里被训练。哎呀，这个底下世界啊，女人呐、还有猪肉啊，这些都是很恐怖的，你不要去碰啊。但是下来一碰，哇，真好极了！哎呀，比在那里念经要好太多了。所以那种被压抑型的哈，然后为一个理想牺牲自己的人，如果不能够从某一个方面得到更大的报偿，你为一个理想牺牲，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基督徒要什么牺牲爱主啊等等，如果你不是不断被上帝的爱来帮助的话，各位，我们的爱，我们这些善良呢，都是早晨的云雾，树上的甘露，一晒就没有了，包括夫妻之间爱。所以我觉得各位微博服事在这几年很流行，这十几年福音派中外都很流行，就是把英国的那个奴隶制度废掉的那个福音派的领袖。可是我看大家一天到晚只想，我们要做微博服事啊，我们做微博服事啊，我们基督徒要做世界上的盐和光啊，要改善这个世界，我们都在讲这些话。可是你看微博服事也好，你看路德、加尔文或对这个世界有影响的，都有一个特点。微博服事写的书就是基督徒生活，那有两个翻译本，一个是中福的，一个是中国福音会的，另外一个是好像我忘记在哪里出版的。它里面就很坚强的讲我刚刚说基要派那个观点， 就人如果不全然的信靠着上帝，人如果不把这个属灵的事看为最重要的话，人是没有力量来做任何改善的可能的。人如果不彻底的看清这个世界，看扁这个世界，你要肯定这世界是很好的，就如我说你要肯定理性，肯定你的价值是很好，但你肯定的前提是你全然肯定上帝，肯定到一个地步你好像就根本看清理性了，那才是对的，那你才能善用理性。好，我们讲到就是这个跟权柄连在一起，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各位，大卫也有权柄，但以理也有权柄，就是保罗也有权柄，不管这是什么样的权柄，这权柄因为是一种能力，所以就容易叫人腐化，因为这种好的东西容易叫人腐化，好用容易要叫人腐化，所以你要不被那个权柄堕落的话，你一定要深深的、彻底的，而且不断的，而且进步的被上帝的爱所充满。这个对上帝的爱的充满，领受上帝的爱，必须是我们一再回到这种传统的老的基要派的观点，就是人是坏到极处，完全需要上帝的救恩和怜悯。我们需要回到加尔文或路德那种观点，人是一无是处，完全需要上帝，这个世界一无价值，所有的价值只有在上帝那里才有。就你如果这一点你不能够持守住，这一点最基要的、最保守的、最糊涂的，如果不能肯定这一点，就没有办法。这一点我必须很遗憾说，你在今天的世界里，你在基督徒身上很少看到。你在谁身上看到呢？回教徒啊，回教徒那都恐怖分子啊，那宾拉登那都是恐怖啊、下流啊，怎么不好？对，我承认，但是他们身上有一种是错误的，没有错，但是错误是方向错了，正确是信仰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信仰就是对上帝无条件的这种顺服，这样才有力量。所以我觉得美国对抗宾拉登迟早会失败的，因为美国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了，他没有从上帝来力量。今天所有在那喊要做盐做光的也是，各位，你要做盐做光我不反对，这个世界能不能被基督徒改造得更好，这我不知道，以我看基督徒笨的话是很难改造更好，我是不太相信基督徒能把它改造得好的，基督徒好好传福音就好了，至于学科学啊学这些还是向非基督徒学比较好一点，我的看法是这样，包括政治啊，我这样看当然也有圣经的根据了。你知道圣经怎么说的吗？圣经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将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自己要找任何的人做事，包括我要找律师，我要找水电工，哦，他是基督徒，我通常，哦，那我更不要找他，因为是基督徒，常常读经祷告，那个马桶修不好。我要找的是专业，你把你的事情办好比较重要，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基督徒来影响。昨天所以路上也在讲，跟艾梅在谈那个很多基督徒这些专业的团体一天到晚跟我们这些烂的牧师讲，哎呀，你们要多我们要基督啊，多发挥对这个世界盐和光的作用啊，基督徒都在哪里啊，微博服事都在哪里啊，各位，我告诉你在哪里，都在那2%的又烂又笨的世界上愚拙的可怜的人身上，你要他发挥什么能力呢？我们这么烂了，我们这么差劲了，再不去全然依靠上帝，再不像那些古老的那些信徒那种全然依靠上帝，你本来已经没有力量，再不去依靠那全然有力量，你怎么去改变这个世界嘛？还没改变就被世界收买了。那基督徒啊，如果不能够就是全然依靠这个上帝的话是不行的。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就是我这样看了，再一次各位，我讲的对不对，流行讲的对不对，什么大神学家大师讲的对不对，你先不要被唬住了，你以圣经为本，对不起各位，你的圣经又不熟悉，所以真是很困难哈。以圣经为本，然后好好去思想，对不起，你又不太会思想，所以这也是很困难了啊。但是我们学习着看看嘛，思想看看，你看看有没有道理， 看看圣经是怎么讲的。我昨天已经讲过了，这个世界掌管世界，这神所赋予的很多地方是比基督徒优秀的，罗马政府是比那些犹太人更公平，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更公平更公正。就我这个就是神学上重要的地方，当然因为有圣经的根据，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一直在讲叫做一般恩典，就是神把阳光空气雨水无分宣制的给义人给歹人，给信靠他的人给不信靠他的人。如果阳光空气雨水给信靠他的人也给不信靠他的人，那么同样的神也把聪明才智道德这些一般的恩典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这不是稀奇的事，这是圣经上讲的，这也是你在常识里面可以看得到的，这也是在你生活里面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在这个世界的事上，上帝给非基督徒给今世之子的恩赐不比，起码是一样给的光明之子，而且就今世之子将来要下地狱，光明之子将来下天堂，所以我要补偿一下，给今世之子多一点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很多人问，哎呀，为什么慈济会做这么好的事情啊？啊，为什么神给了阿拉伯地下那么多油啊？这有什么不可以？就是神本来就是这样嘛。各位姐妹，我不是要冒犯你，我知道你很漂亮，但是非基督徒也有比你漂亮的，这你也得承认啊。不是因为你很信主很虔诚每天读经祷告所以你就个个美如天仙，没有这个样子，没有这件事。当然我也不至于说你越敬虔你就越丑，但这样各位姐妹都不要敬虔了。就我们看到神给不信的人有很多的优秀，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是圣经讲的。而今天很多基督徒对这很基本的事实居然会忽略，居然有一种想法，就是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各样的祝福就会多一点。没有这个事情啊，我们从圣经也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从保罗的生平没有看到这种事情，我们从我们经验里没有看到这种事情。我们怎么会这样想呢？就神的确有两个国度都在神的管理之中，你们看那个要看清楚，两个国度可是是一个神的，都是神在管理的。这个世界要灭亡的国度也是神在管理，在其中也有所有的恩典和祝福。那这个国度里面呢，也是在传福音的时候，使徒行传里面有两处的经文特别讲的很重要。一处呢是使徒行传第14章，保罗在路斯德城跟他们讲保罗说保罗在14章15节，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这一点呢就让基督徒应该被提醒一下了。性情跟你们一样，其实不只是性情一样，其他都是一样。我们要吃肉他们也吃肉，我们希望物美价廉他们也物美价廉，没有一套基督徒的算术跟非基督徒是不一样的。我们呼吸一样的空气，我们有一样思维，我们有一样的逻辑，我们有一样的需要，我们有一样的七情六欲，我们跟他们一样。亲爱的基督徒不要自大，我们没有跟他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的是跟我们有一位神，就这一点不一样，而这位神使我们跟他们有完全的不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这些虚妄不管是祖宗遗传来的，或者是迦南来的，或者是本地来的，通通都是虚妄，要归向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永生神。各位常常你也听到这种胡说八道的话，哎呀宗教都是一样啊，我们信的跟你一样。各位什么一样啊？你跟他讲一样他就不要信了，干嘛要一样？我干嘛信你的？我们跟你不一样，第一点你那是假的，我们是真的，第二点你是错的，我们是对的，第三个你们是坏的，我们是好的，是这样，只是你能不能表达得很正确就不晓得了哈。你们那些是虚妄，要归向创造天地海的神。各位你要知道创造的教义是非常重要的，创造教义就是神从无到有然后维护这个美好的世界，这是佛教，这是其他宗教包括回教都没有的，只有基督教在讲上帝。当然了回教本来也应该这样讲，犹太教也应该这样讲，但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所以他们对造物主也不是很认识。 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而且他在不是创造完了就完，他继续在管理。好，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这个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也就是说他那个叫人悔改的道理还没有很清楚的讲出来，不是没有，今天也还是一样。今天你说这句话也还是用在不信主人身上，也是神今天还是任凭个人万各行其道。你拜妈祖你去拜妈祖，你去拜关公拜关公，你不信上帝你不信上帝，你无神论你无神论，你要同性恋你同性恋，你要杀人放火你去杀人放火，神从来没有直接因为你犯罪就杀掉你，还是任行其道。任行其道当中，不管你在办关公妈祖或者无神，或者是开赌场或者是吸毒，神还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各位，这不是对基督徒讲，这是对非基督徒讲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给世人有一般的恩典，这是很正常的。这一类的经文很多，在旧约对不起，没有很多，但是很清楚，在旧约里面也有，在我们今天世界里你看到就更清楚了。在旧约诗篇145篇第九节，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这都是堕落以后的事情，不是在伊甸园的时候的事情。神善待，所以你看到李白会作诗，你看到张大千会画画，他们都不是基督徒，神有这样的恩典，给他们阳光、空气、雨水、艺术和各样的才能，而且给的比给我们这些基督徒还多，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向他们学习也是很正常的。而你要注意的是，神给这些是干什么？神给这些叫我们很快乐满心喜乐，还神给这些叫我们什么离弃虚妄。神给你饮食，叫你不要把饮食当作神，如果你把饮食当作神，民以食为天，那么饮食就是虚妄。神给你智慧，要你不要把智慧当作神，要把给智慧的神当作神。如果你把智慧当作神，把美貌当作神，把神给你的恩赐当作神，这些东西就是虚妄，最后会把使你自己也变成虚妄。这些东西如果成为你的偶像，诗篇说造他的要跟他一样，我们也加一句拜他的要跟他一样，就最后变成虚妄。你造偶像拜偶像都会跟偶像一样。什么叫跟偶像一样？就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呼吸，有脚不能行走，就虚妄，最后死亡，虚空。到十七章，保罗在亚略巴谷，在雅典，跟那些最有智慧的斯多亚、伊比古罗的哲学家，还有拜鬼神的迷信者，这两个其实也连在一起的。有一个天主教的卫道学者叫 G.K. Chesterton， 他写一本书，应该校园去年翻译出来，今年叫，原文叫 Orthodoxy 啊，就正统，我忘记校园的翻译是什么了，切斯特顿哈，你们可以看这本书，这本书写得很好，但是不是很好懂。切斯特顿就说过。他说啊，一个人不信真神，结果就是他什么都信。哎，我看真是这样。那些无神论啊，所谓很理性不迷信的人，他们所提倡的东西到最后是叫人迷信到极点了。你在台湾就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台湾的知识是最高的，信神是最少的。可是在台湾我看最迷信的地方是知识最高的地方，就是新竹科学园区。哇，那里的人都是大科学博士，都是那么聪明的人，可是他迷信，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产品投资几百亿，他有各样的分析来分析师来分析市场，可是完全没有把握，所以他们很注重看风水，这些通通都相信，因为他们恐惧就叫他们愚蠢。保罗在这里看到他们凡事敬畏鬼神，使徒行传17章22节，然后说他们拜那个卫士之神。保罗说，我告诉你们真正的神是谁，是又再一次你看的是创造万物的。这个神不是一个只是拯救我们，他是创造万物的，他是天地的主，他不缺少任何东西，他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也包括把聪明智慧石油美丽赐给万人，他高兴赐给谁就赐给谁，而且非常明显的不是特别赐给他的选民多。你再想想看，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他们有什么强的地方？各位，你想想看，以色列犹太人现在是很，我们很觉得哇好聪明啊，科学家、艺术家、什么政治家、音乐家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很聪明，但犹太人在文化上优越的表现是十九世纪以前以后的。以前犹太人一直不是什么很优秀的，或者说十七世纪以前没有很优秀，事实上十七世纪以前可能在整个中世纪最优秀的应该是阿拉伯人，包括他们的数学观念。犹太人没有什么很聪明，犹太人事实上就是信仰上来讲，从旧约到新约都是愚蠢的，特别愚蠢。犹太人，你说上帝给他们美好到底有什么美好？你说犹太人说最美好最强大的时候，各位，我这都是叫你思想啊，没有叫你去离经叛道，我是希望你好好信靠上帝。我说我是基要派的，你自己再去看一看，你自己再去看一看，你自己不要懂很多什么圣地的地理，也不必去什么保耶稣行踪。各位，今天以色列在的上帝给他们地方叫流奶与蜜之地，你觉得是吗？根本荒凉的不得了嘛，牛奶牛什么奶啊，流汗呢、啊，根本没有什么很美好的地方嘛。然后你说在所罗门统治的时候，算是大卫和所罗门版图算是最大的了，可是你看一看犹太在历史上，在那个时候大卫的时候，跟我们中国比一比，这真的鸟不拉屎鸟不生蛋的地方，很小哎。不要说跟我们中国比，跟印度比，就在中东那边，你看以色列的历史你也知道，他们根本没有强大过，他们远远不如附近的亚兰、亚述、巴比伦，更不如埃及。这里都不是说圣经说谎，这里叫我们看到神给的恩典，真是需要圣经、需要信心来看到。不过这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在讲到说，他把生命气息、权柄、恩典、美貌、健康、文化赐给万物。然后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所住的疆界，这一切上帝叫你生，叫你有，叫你死，目的是什么？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目的是叫你悔改归向真神，这里讲叫你寻求神。那人不会寻求神，那就更笨了。那这就定他们罪啊，就是上帝是活生生的，上帝生他们养成他们，生他们养他们，万物万事都在神的祝福中，每一个人无一人不知道上帝在照顾他们，可是他们罗马书第一章说他们故意不认识神，包括上帝给的权柄啊，这个权柄呢也给了外邦人，给了外邦人呢，给外邦人的，不要说给我们中国哈，就是上帝没有哪一个国家，从最大的国家到最小的部落都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包括看起来抵挡上帝的这一点，又都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很糊涂的。请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在以西结书的后啊，和西阿书的后面，以西结书的后面哈，但以理书。从第一章第二节，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这句话呢，如果你在更早的时候，就是四世纪里面，你也可以看到神有的时候写神将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有的时候说神将非利士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这里都表示一件事，你应该看得出来吧，就是上帝可，就是一个国家的强大衰弱都在上帝的手里，上帝要把权柄，要把恩典，要把好处，要把灾难给谁就给谁， 但在给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来不是强迫的，我们从来也不能抱怨说上帝怎么这样做啊。我们从历史来看，也是人自己选择。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弱，被巴比伦侵略呢？你不说上帝把他们教的，你就说因为他们军事很差，因为巴比伦的战术很好，你这样了解也是对的。各位基督徒不是妨碍这些，就好像说我这个人病为什么好了，因为他打了抗生素他就好了，这完全合理的。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说他好了因为神医治他了，也是完全合理的。你要把它讲得完全一点，神借着抗生素叫他好也是很对的，只是你对不信主的人，你不必讲神借着是神借着抗生素，你就直接讲抗生素，这个没有错误。你讲了他会觉得不同意，那我们总是相信每一件事后面是上帝在做。那上帝在做，包括上帝会把神殿中的器皿交给巴比伦人。各位，如果你们听不懂这句话，或不知道这句话的严肃性，我就跟你讲，神大可把平基交在慈济的手中。这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有一天佛光山被平基买下来，这也很好，感谢主。就这神都可以做这些事，神做这些事一定也都是用他使用的方法来做。在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人不一定能直接看出来，但是我们相信。好，第二章，对不起，不是第二章，就是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到第二章的第37节，但以理就把这个梦跟尼布甲尼撒讲了。第二章37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37节有没有一点熟悉啊？诸王之王，这是用在形容耶稣的身上的。国度、权柄、能力，这是我们主导文的最后一句话。就你再次看到，这是一个异教徒，这不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可是上帝把权柄交给他，上帝在掌管。各位不信主的人，包括尼布甲尼撒，更不会相信这件事。你今天跟胡锦涛说，你今天坐在这位置上是上帝让你坐的，胡锦涛根本是你说什么神经病的话，甚至我们基督徒也会以为这是神经病的话。我们只以为说今天信友堂的牧师是康莱桑，是上帝的旨意，我要惩罚信友堂的人，那这你可能可以同意。但是你不会觉得说这共产主义上帝也在管。各位，上帝都在管，你要记得上帝是怎么样一个上帝，而上帝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其不只是上帝都在管，不仅是上帝让尼布甲尼撒成为一个大国，后面的4个国家也都是在上帝的手里，这都是上帝做的。这就是路德所说的，世上的国度也在上帝管理之中。虽然呢，世界的国度的人没有一个认识他，而且抵挡他，而且都在拜偶像亵渎上帝，但上帝还在很公平的使用他们。好，在这个国度的同时，第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这一点很注意，他不是说当这些王这些国灭掉了以后，上帝就设立那个永远的国度了，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观念。没有，当那些王在位的时候，也就是路德讲的，其实更早是奥古斯丁讲，也其实在天主教基督教的传统里面都讲这种两国论，只是路德把它讲得最清楚而已。两个国度，世界上的国度在进行的时候，上帝的国度也在进行，或基督的国度也在进行。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那本书里面讲的就是说，从亚伯和该隐开始就有两个城两个国，两个城两个国有两种人构成，这个国和城的就这两个国或这两栋两个城的不一样，不在地理位置，也不在历史的时代，也不在语言，也不在文化， 在这两个国的国民是爱上帝还是爱世界，就这样分。从亚伯到该隐开，就亚伯该隐这样开始，一直分下来，一直分到世界的末了。最后耶稣会把绵羊山羊分开，但是世界的国度上帝在掌管。重要的好像比较难懂，但是又是非常真实的，就是神的儿女是同时住在这两个国度里的。天下只有神的儿女是有双重国籍的，我们又是属天的又是属地的，其他所有人都是单一国籍，他们都是世界国度的人。我们基督教的伦理比较好像有一些复杂或困难的地方，起码我希望来表达的就是我们有一个两国伦理，就我们又在世界上生活，我们又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有一种有的时候会觉得不知所措。简单的说，我们基督徒被欺负的时候要不要打官司？我们被欺负的时候是不是按上帝的耶稣的话把左脸打过去，转过去给他打？就这个我们以后都会讨论啊，但这我们会不断的提出这种两国论，就是我们基督徒同时在两个国度里面，所以我们的生活会有两种，就是会有两种需要表现的地方。不过我们现在继续讲这个上帝的国哈，在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各位，这里你也很清楚可以看到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世上列国在位的时候，列王在位的时候，在位的时候包括什么？包括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的时候，神有另外一个国度。那就可以清楚看到，各位，在尼布甲尼撒的时候，另外一个国度就不是以色列了，因为以色列不是。各位，神的国度是一个看不到的国度，或者基督的国度是看不到的，是属灵的。在以色列那个国家里面，真正成为上帝的儿女的麦子，我们并不知道是谁。你不能因为他血统上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不能他肉体上受过割礼，就如同我们不能今天肉体上受过洗礼就说他是神的儿女，他必须真的是重生得救，心中有神的灵的。就我现在也是赶快讲一下哈，列王在位的时候，就是神的国，以色列并不是神的国，就是有形的以色列并不是神的国，如同有形的教会并不等于真的教会，有形的教会里面有真基督徒也有假基督徒，以色列里面有真以色列人也有假以色列人。那么在巴比伦的国度里面，当但以理去的时候，应该逐渐也有信靠上帝的人。好，继续在但以理书第4章第17节，神给尼布甲尼撒第二个梦跟第一个梦是类似的，叫他知道一件事。17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那在第25节的下半句再讲一次，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那个不过呢，我们在一直强调，每次在强调上帝有绝对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忘记上帝绝对的权柄在掌权赐给谁就赐给谁的时候，不减少反而加重，反而强化了人该负的责任。我们不会因为神定了这些我们就懒惰了，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神要赐给谁，我们能做的是努力做我们该做的事。27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 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神怎么定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是肯定神定了一切的事，而我们人去做该做的事情，神启示出来律法我们去做就好了。好，后来尼布甲尼撒还是学不会功课，所以他发疯变成像牛一样，一直到七个日子满了以后啊，他才清楚过来，他的发疯其实跟现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有权柄的人的发疯是一样的，就是骄傲啊。在第四章29节，他在巴比伦的皇宫上走，看到巴比伦，看到他所建造的巴比伦这么伟大的时候，他就说：“哇，这是我建的。第一，我建；第二个是显我的威荣。”他忘记是上帝建的，他忘记要显上帝的威荣，于是他的国就离开他了。后来他头脑再清楚以后，他说：“哦，一切都是归于上帝的。”可是他的孙子伯沙沙不懂这个套，还是在大宴会中狂妄，以至于但尼后来责备他。第五章第22节，伯沙沙，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啊，等等等等，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各位，这个不是在对使徒保罗讲话，这不在对教会讲话，这是对一个抵挡上帝马上就要亡国的伯沙沙讲话。神仍然在管理你的一切行动，不只是伯沙沙，毛泽东、郭台铭、格里汉、戴绍珍、戴德森，通通都一样，我们都在神的管理中。神的儿女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这样权柄和管理，我们会有一种正面积极的回应，就是我们信靠，他们是不信靠的。好，整个但以理书非常伟大的地方就在这里。但以理书是一个亡国的人，他国家都没有了，他所敬拜的上帝和那个圣殿通通都没有了。在那个时候，上帝给他在异地，在巴比伦，有等于说你今天，就跟前一阵八八水灾的时候一样，有些基督徒要被寄居到佛光山去。你天天听到就是那些念佛经的声音，但以理就在那里看到上帝在掌管万有，包括掌管佛光山。那这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休息一下。